在色界物质宇宙之中，有无数的星云旋系中心，即是须弥山。它们带着无数的小千世界，即是太阳系，和无数的星体不停地旋转。它的中心响到自转，亦都响到公转。它带着很多条旋臂，绕着一个更大的中心而进行。这个更大的超级宇宙中心，就是更大、更高、密度、光度和热度的一团光热高能中心。它的形状亦都是由于旋转而形成了圆锥形的堆，所以称为山。这个就是更大的须弥山，就是帝释所居住的地方。它的四个象限，每一个象限都是帝释的一位部属所居住。这些地方就是所谓山腰的四峰、四大天王天。帝释和四大天王和他的部属都不是色身，他们都是超越色界的无色界巨大高能力。这种无色界的高能力是非物质高能，所以可以居住在色界，即是物质宇宙的中心须弥山。虽然是温度高达摄氏数十万度，对于他们呢，其实是一点都没有伤害。他们可以出入无色界和色界来去自如。其实帝释是万佛亦佛之一，和万佛同体。阿弥陀经不是讲过吗？祈祷众生常以清淡，各以衣该，圣众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食事还到本国。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宇宙之中有无数的佛，他们都可以随时来去出入各时空。这个亦都是我以慧眼、法眼、天眼综合观察所见到的实情。佛讲的须弥山，阿弥陀经里面所讲完全是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虚言。帝释佛以他无限的大能力，为了护法度济众生，就随类化现接引众生。他对天人就化现天人的形象，对于我们这个小千世界太阳系里面的地球人类呢，就化现人类的形象。因为降魔和护法救危请难而现出威武金甲的巨神天将的幻象，其实这个不是他真正的法身。这种情况和观音菩萨是古佛因为寻声救苦、出苦度厄而随类化现，情形是相似的。观音菩萨特别以大慈大悲而现慈母相，和慈母抱住婴儿之相，有时他亦都会化现威武的大将军相。我们要知道详细的情形呢，你读一读《妙法莲花经》里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知道。诸佛菩萨都不是世人以相去求见的色身肉体，世人每每以相去相求，往往自堕魔障。心虽然是虔诚，但是以相去求见如来，就会由心中生出魔相，着了相，着了魔。所以《金刚经》讲到破执去相，讲到好明白。世俗相传《金刚经》可以驱邪治鬼、降魔，其实就是因为《金刚经》破执去相。若有所见邪魔，纵念《金刚经》之外，仲必须在你心中能够真正破执离相，才能够得的。佛陀原本是不准去造像崇拜，但是后世不见像就不会生出恭敬。自从建陀罗佛像艺术开始相缘成风，到现在寺庙呢，各个寺庙都开始塑像。造像呢的人随着他们灵感和推想而塑造出每一尊佛菩萨和天神的形象，其中亦都可能是有真正根据目击佛菩萨化现而塑造的，但当然大部分都是想出来的居多。我们如果若依庙宇的佛像去以上求见佛菩萨，是不一定正确。不过有时候佛菩萨为了怜悯众生的恋慕之情，亦都会随俗化现为各人所见的庙宇这个供奉的形象。 蔽息同益万佛，亦都有呢个心愿，系仰赖众生嘅祈求，而对众生现出唔同嘅情况，以慰信众，以安众生嘅心。举例嚟讲，上面所讲到郑居士全家所见到韦陀菩萨化现金甲天神嘅形象咧，就系、是、最佳嘅实例。郑居士一家如果唔见金甲天神嘅形象，点能够安心呢？边有勇气去偷渡日军嘅封锁线呢？世人着相，帝释如果唔化现好似中国南华寺所供奉嘅韦陀菩萨嘅塑像，郑居士又点能够认识佢而为之见证呢？所以有相俱妄呢句说话唔系错，但系佛菩萨有时亦都以幻相去达到拯救渡厄嘅目的，安定众生嘅心。我哋唔能够执着有相俱妄呢句说话，否定咗一切嘅现象都系非善类嘅幻相。相系幻，冇错，但系救度众生而言幻相，虽幻亦真。若乎为咗求自己嘅私利血食或者利益而现相，虽然真亦都系妄。现相者系佛系魔，要睇呢个动机来意，我哋就可以分辨啦。帝释在娑婆世界被塑造为金甲天神的形象，除了上述的种种缘故之外，其实还有历史上的因素。我们不妨简单讲一讲，由人民角度去看帝释怎样被称为韦陀菩萨。当然这些人民观点不能够推翻帝释在无色界这个世界里面福道时空的存在。雅利安民族在印度北部的西部，由游牧民族的生活逐渐安居而成为半牧半农的社会。这里要讲到雅利安人的宗教信仰和他们所信奉的神灵。雅利安人是没什么资料留低记载，但是取代雅利安人统治继任民族这个韦陀民族呢，古时候亦做吠陀，是较为安定的农业社会，文化发展亦都较高。韦陀民族亦都继承了雅利安民族的宗教，他们将历代流传的宗教信仰和神灵的故事记录低，写成了著名的韦陀四经，旧时的译法就叫做四吠陀典。这四部经典将近千万年的赞颂，是婆罗门教的根本圣典，亦都成为后世佛教歌颂体裁的模范。韦陀四经分别是第一本离区韦陀经。离区韦陀经是讲述太古以来赞颂歌诗，共有十卷1700余品1580颂。第二本是沙摩韦陀。沙摩韦陀是赞美的诗句，而有音乐的乐谱配合离区韦陀经，就作为供奉在宗教里面的仪式使用。第三本是雅如吠陀。雅如吠陀蒐集了太古以来的咒文和真言，分为白部和黑部两大部分。白部和黑部的咒文和解说分别都列出，黑部的咒语和解说就不会列出。第四就是阿达婆韦陀经。阿达婆韦陀经蒐集了羊灾烧烂的各种古咒，一共有20卷760篇6000颂。在佛教的经论里面，有关韦陀的四经记载不是很多，但是虽然不是很多，讲明佛教其实没有排斥韦陀四经，仍然将它列为参考书，知道而不用。由佛经可以见到各种不同的音译，吠陀、韦陀、毗陀、韦陀，其实都是由这个 Veda V-E-D-A 这个字译来的，它的原意就是明智。有一个19世纪的西方学者曾经讲过，继雅利安人而兴起统治北印度的混血民族，因为信奉韦陀四经而被命名为韦陀民族。Veda 或者 Vedi 这个说法 冇人肯定，一般学者都安于现状，予以默认。我冇足够嘅资料可以鉴定，亦都只好跟随呢个说法。由佛经嘅记载嚟睇，可以知道韦陀四经从古就有，历代祭司婆罗门不断予以补充，先成为四经嘅千万字数嘅百万众。韦陀四经之外，仲有史诗《拉玛雅那》，或者亦做《罗摩衍那》，叙述宇宙之中太空嘅战争等等嘅故事。西方学者咧公认呢个系印度比但丁神曲更伟大嘅文学史诗作品。在韦陀四经之中，和罗摩显那这个史诗之内，时时崇拜的宇宙大神就是大梵天帝和帝释天帝。韦陀四经原文大部分已经散失，资料不足，只可以由佛经的经论之中转录，得到若干的概念。龙树菩萨在他著作《大智度论》之中的第二卷讲过，韦丑天巡言遍闻，四臂足见次轮骑金翅鸟。菩萨所指的呢，就是雅利安人自古以来崇拜的毗湿奴，这个是宇宙大神。佛经讲他是大自在天之主，生于劫初大水之中，一共有一千个头，两千只手，由池中生出大莲花，莲花之上化生大梵天王，又说他是三十三天之主，忉利天主，他向色界世界的顶是三千大千世界之主。在《大智度论》第八卷也讲过，劫尽次时，一切皆空，众生福德因缘力故，十方风来，相对足能持大水，水上有一千头人，二千手足，名为韦丑，是韦丑天池中出千叶金色妙宝莲花，其光大明如万日驱照，花中有人结家辅助，此人浮有无量光明，名曰梵天王，此梵天王心生八子，八子生天地人民。由大智度论可以见到，中国人早已知道有大宇宙，有大神毗湿奴。雅利安民族所崇拜的宇宙大神，上面讲的毗湿奴其实就是帝释天。在韦陀四经之一的离区韦陀经的1028篇诗颂之中，赞颂帝释天因陀罗的就占了四分之一咁多，显示着历代已经崇拜着这位宇宙大神，可能向雅利安人民就已经供奉了他。他一向的造型是一位威武高大、身披金甲、头戴金盔的英俊魁伟中年男子，雅利安人尊称的为百威之神因陀罗 Indra。 他手持金刚柱发出雷电，亦都有威猛凶恶的造型。雅利安民族有数支由高加索西迁进入中东和欧洲，包括北欧和西欧、南欧，成为现代欧洲白种人的祖先。他们将信仰亦都传扬过去，他们所崇拜的宇宙大神因陀罗帝释天，后来演变为古代希腊宗教神话之中的宙斯天帝，再传到古代罗马帝国，演化为朱比特天帝 Jupiter，然后北传到北欧，成为斯干德纳维纳民族的天帝雷神兼胜利之神陀尔。他的造型也都是手持雷齿的。雅利安民族移居去中东地带，和土著结合，渐渐形成了闪族，即是以色列民族的祖先。雅利安人的皮肤白色渐渐失色，而貌呢轮廓依然存在，高鼻、蓝眼或者啡色的眼， 多毛发和胡须。另一支雅利安民族进入埃及，建立帝国，成为后来著名的埃及王朝多代，直到啡色皮肤的阿利伯人兴起取代他们为止。这两支雅利安人根据一些西方学者著作考据讲，亦都将宗教信仰带到了中东和埃及。传入埃及的是多神，所谓泛神派。帝释天恩陀罗被埃及改为天帝兼风雷之神阿毛。由金字塔和古墓的壁画和象形文字可以知道，阿蒙的造型亦都是手持金刚柱放射雷电的金盔天帝，不过是没有身穿金甲。传入迦南，即是以色列地区的雅利安人支派呢，就是死硬派，只是信仰大梵天王，专之为万能的上帝。天八子生天地人民这一节传说呢，演变为上帝创造天地世界万物，成为犹太以色列民族先祖所崇拜的上帝。旧约的创世纪就由此而产生。由佛经来讲，大梵天王是帝释所化生的仔。如果这样说，犹太教亦都是起源于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教，佛教亦都是跟婆罗门教有好深的渊源。前者受一神思想支配，只认为有一个主；后者受泛神观念影响，认为宇宙内外的无量超自然智慧神灵是与益肇佛菩萨。这样由人民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雅利安人恩陀罗即是皮塞奴，就是犹太民族尊奉的上帝之父。基督教提倡平等博爱，反而对犹太教的偏合民族排外思想，但是仍然继承了犹太教的创世纪和上帝。这样推论，帝释亦都是基督教的太上帝。佛教在这方面和犹太基督教就是一家人，只是各执真理的一端，彼此都是一家，何必分彼此，何必互相攻奸呢？在小乘教的涅槃论里面讲过，何等外道说梵天是涅槃因，答曰：第四外道韦陀论所说，从拿罗延天池中生大莲花，从莲花生梵天祖公，比梵天作一切命无命物。这一段和大智造论记载是相似，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天的名称不同，名字可能有变，神还是一位，拿罗延呢就是恩陀罗。法华经序品亦都讲过，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施气。法华文句第二卷亦都讲过，施气者此番为顶计，由外国呼为火，呼火为树提施气，此王本修火刚定，破欲界惑，从得立名，比深信正法，每佛出世必先来请转法轮，又常在佛之右边手持白佛以对于帝释。由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第八卷来看，他讲大梵天王是三千世界的之主，又讲过帝释是三千大千世界之主，显然帝释天和大梵天是父子。根据韦陀四经的说法，亦都是帝释皮塞奴是生大梵天，这样帝释天和大梵天就是父子关系，或者分身关系，或者是化身。帝释和佛陀的关系，在记载佛陀入灭的故事之中，出后分涅槃经之中有下面一段话：以时帝释持七宝瓶至涂皮所，其火一时自然灭尽，帝释即开如来宝冠，欲请佛牙留斗言，莫接自取，可待大众共分。释言：佛先与我一牙舍离，是以我来火灭，于佛口中右半上移，取牙舍离，即还天上起塔供养。以时有截疾罗刹隐身随帝释后，众皆不见，盗取一双佛牙舍利。这一段经文讲明帝释天的身份与众不同， 来到佛陀的肚皮场所，不理会徒众阻挡，就先行取去佛陀的佛牙舍利一火，带回天上建塔供养。帝释讲佛陀首先许诺给他一火佛牙舍利，由此可以见到佛陀对帝释的另眼看待，否则不会预先应承他赠送佛牙舍利。帝释，如果不是三千大千世界之主这样的大身份，途中亦都不会容许他优先去取舍利。这段经文的下文是讲有两只罗刹鬼趁机会去盗取佛牙两火，后来被帝释亦都是韦陀急追取还。帝释另外的一个名字就是大自在天，在大日经索卷五讲过，微室楼旧译谓之毗楼，即是那罗延天。玄奘三藏法师的名著《大唐西域记》卷九记载帝释问法于佛陀的事：因陀罗细罗留诃山唐言帝释佛，其山岩谷苗名花林雍屈，岭有两峰吸然突起，西方南岩有大石室，廣而不高，释如来常于中止。时天帝释以四十二疑事或石请问，佛为演绎，其迹犹在。其中僧众或于夜分望见西方石室佛像前每有灯具，常为烛照。又有一卷帝释所闻经，里面记载以是帝释天王闻佛在摩羯陀国毗提四山帝释岩中。在帝释岩秘密成就仪轨一本经里面讲，摩羯陀国庵摩罗最落北韦提希山有帝释岩，而比岩中有九十九宫，慈氏菩萨今现在比入沙摩地，名最上庄严。以上所讲的几段经文是说明了帝释岩自古已经存在，显然是帝释时常降临的山岩。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地方入定，玄奘法师呢曾经参拜过这个山洞。根据学者康宁哈姆士考证，这个帝释岩就在王舍城的东六英里的吉里雅克山。帝释的梵文英译音是叫做释迦提桓因陀罗，释迦帝王因陀罗，简称因陀罗。法花二索卷二亦都解释为释迦就是能的意思，提桓是天，因陀罗是主，以其在善法堂自化清慧天心，故为能天主。法花圆赞卷二亦都讲过，梵云释迦提婆因陀罗，释迦圣也，此番为能，提婆天也，因达罗帝也，正云天帝，此在妙高山顶而住，三十三天之帝主也。阿含经里面有一本帝释波耶波罗蜜多心经，有赵颂师护法师的译本，是佛陀在灵鹫峰为帝释所讲的波耶经，兼夹讲咒，佛陀特为帝释说法，可以见到佛陀重视这位三十三天的帝主，亦都证明佛陀承认他存在，并未因为他是婆罗门教崇拜的神而加以排斥。后世的佛教徒，尤其今日有一些学者每每斥责佛教徒不应该供奉婆罗门教的神灵，我认为这样是太过执着我和法。帝释和其他佛菩萨是宇宙内外早已经存在的超自然大智慧存在体，不是由婆罗门教创造而存在，亦都不是婆罗门教或者现在的印度教所专有。佛陀的应身释迦牟尼亦都为帝释说法，帝释其实早已经在亿万劫前归依佛法，每有佛出世他一定能够来护持宏教，可以说是佛教和他的因缘远早于婆罗门教供奉他。准提佛母亦都是一样的情形，学者如果能够认识佛教的超越时空性，就不会执着在人民主义的人间短短历史而来反对佛教徒供奉韦陀菩萨和准提菩萨等等的先天佛众了。韦陀民族在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前大约 100年左右就已经没落失势，婆罗门教仍然存在，亦都仍然崇拜帝释和准提菩萨等等的佛，佛教徒亦同时供奉帝释和准提菩萨。佛教东传至西域各国，亦都介绍了帝释辗转传入中国，但是古代的中国僧人除了玄奘和极少数的人之外，对于印度都不是那么了解，可能有些僧人认为帝释不是佛教的神，不适宜供奉于大殿之内。佛经里面本身故事既有帝释护法和护送佛陀出世一段，又有佛陀为帝释说法的故事，因此亦都不妨在前殿或者偏殿供奉这位护法天神。不过一般人并不知道帝释的来历，就只知他是韦陀民族的大神，曾经记载于韦陀经之内，所以就称呼他做韦陀菩萨。年代悠久，到了今日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韦陀菩萨就是宇宙大神、三千大千世界之主，人亦都不知道他是一位神威无比、法力无边的护法佛菩萨，只当他是守门的小小神像，恐怕是有一点贬义、贬低他的意思。上面讲了这些人民的因缘，现在我可以讲回到超自然的方向。我个人从小就知道韦陀菩萨是帝释天，可以说跟他有宿世的因缘，好记得这位三千大千世界之主，在我细个的时候第一次入佛寺礼佛，就见到前殿供奉的韦陀塑像，我就会向他叩拜，无师自通这样呼喊因陀罗因陀罗 Indra Indra， 周围的人都很愕然，不知道我在这里叫什么，但是我心中知道这个是天帝，是宇宙大神，是最大的佛教护法大神古佛。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有关韦陀菩萨的故事，我家根本就没有人明白佛经，父亲是不拜佛，母亲亦都或者会信观音，但是对于佛经故事一无所知，亦都没有看过佛经，亦都未认识任何佛教人士，亦都从未带我去庙宇，但是我自己去庙宇就会自动拜。五六岁的小蚊仔会识得些什么？但是我知道会叫因陀罗因陀罗，这个现象是不可以解释的。我再讲一次，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有个三次在夏天的正午碧空如洗，没有云雾的天空之上，就在我家的顶上的高空出现三重彩虹光环，360度圆周，在蓝天的高空笼罩住好广阔的地区，而以我家做圆心，这三重彩虹的奇观被我见到了。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半点云雾和水气，三重彩虹每一层相隔是很宽阔，在天空成为三重大圆圈。因陀罗因陀罗，我很高兴地呼喊，我认得这个就是帝释的红光，我一向从小就知道这个是天帝的红光，在我小的时候见过，我立刻回入家上了相机，再走出外面想将它拍摄下来，但是三重红光已经淡化了，那我一个人只有驻足仰望清奇。谁见过三重的彩虹呢？可惜出现只有几秒钟就消失，我每一次都离不低将它摄影。我一直以为我是唯一得见帝释三重彩虹的幸运儿，因为我跟其他人讲都没人见过。在1984年，一位佛教的友人和几位法师来我家四下，适逢我在这里念着韦陀菩萨的真言，我放下持咒接见贵宾，这些友人未问我就用影相机和我影相，这个情形是我一向不是那么愿意，我不喜欢以色相示人，但是两张照片已经影了，后来冲了出来，照片中里面的我竟然有一圈彩虹笼罩着全身，七重彩虹的光圈层次分明。另外一张和法师同坐的照片，我的身体发出红光，背后是金光都射向法师。对于两张照片的奇象，我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持念韦陀菩萨的神咒所产生，并非我个人有什么修为。我相信任何人只要诚心、静心、静意、静口去持念菩萨的真言，都可能产生这一种彩虹和金刚护罩全身的奇观。不过我持念的时候心中并无所求，或者这个就是无求而自得了。其实我一向就以与生俱来的天眼、慧眼、法眼去认识帝释和其他佛菩萨的法身，纵然我这三种眼都很幼稚，但都足以去认识佛菩萨的法相和佛法。但是对于不懂佛法的人来讲，无论怎样讲，其实都是跟他们讲不通。在佛教上总有一些超自然的智慧是